今天我们如来藏宗的故事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在东汉时代到中国来译经弘法的安息国的太子，也就是现在的伊朗那一带啊，这个安世高大师啊，他一生的弘法立身的传奇。那么谈到安世高大师啊，因为他不是我们啊中国人啊，也不是啊台湾人啊，在古时候的这个啊民俗来讲，就是所谓的外国人啊。啊，因为这个任何一个民族呢啊都有本位主义啊，所以说只要是外国的都讲是胡人或是番族或是蛮夷。那么安世高大师呢，他这个传奇是很特殊。那他当了这个皇帝呢，继承王位只当了2天，他就弃国啊，兼王，让给他的大王叔当皇帝啊，他就在安息国那边就出家了。那么在当时那种时代啊，那一种的环境，还有他的自己的啊身家啊出身的背景，就很像是当年本师释迦牟尼佛出家一样啊，那么殊胜的这种啊因地的慈悲。那在他的这一生来讲，到了后来他来中国弘法立身的时候，根据各种资料啊，现在师父这样子啊来把他拜谒了以后啊，这是个正果的圣身啊。啊，因为他在啊最后来中国的这一世的时候，他了解他的三世因果啊，我们来讲这个就是所谓的已经证果啊，啊，悉陀梵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还有师父没有功夫，不知道他证到哪一果啊。不过最低起码他是证果的啊一个圣身。那在当时他的那个时代，啊，我们就先从他当王子的部分开始。那古时候的皇帝啊，都是像我们古老的思想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所以说，这个王主如果生了这个啊太子，生了王子啊，是很高兴的事情。那么这个啊安世高呢，也是在这一种啊几国啊翻腾的啊情形之下呢来诞生。根据啊历史的这个啊资料来看，他是在他们的皇宫里面，他们的花园，他出生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池中的莲花呢都开了啊，都是啊开花，就像极乐世界那样的哦，青色青光、红色红光、白色白光、黄色黄光啊，这样的殊胜。那么这个因为当时他们安息国呢跟罗马一直在战争啊，已经战了不知道啊几个世纪了。那么这个皇帝当然也希望说这个儿子将来啊会很，我们来讲说文武全才啊，所以他父王就发了很大的愿啊，我一定啊我这个儿子我将来一定用最好的各种啊条件啊，最好的师资老师啊，无论是教你武功的或是教你这个文学的啊，各种的啊来教导你，一定让你啊将来成为一个啊我最好的接班人来当国王啊。所以就以他的名字叫做，我们来讲就清净庄严啊，那个清啊，清罪也清啊，清啊，安清啊啊，慢慢他在成长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又都是在王宫里面长大，所以他可以说需要什么 啊，都已经跟他安排好好的，从来不晓得什么叫烦恼。那他十几岁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善根啊，跟一般的这些小孩不一样，他常常想说，我一定要到这个围墙外面去看看。啊，好像我的范围就是在这个京城里面，在王宫里面。啊，有一天啊，他出门去了。那么他的这个侍者啊，我们就在以台湾的话来讲啊，这样比较亲切啊，就是阿 C 了哈，阿西哈，这个他的这个父位就跟他讲啊，哎呀，殿下就是太子啊，现在我如果陪你偷偷的出王宫出去的话，那么这个陛下就皇帝知道的话呢，会不高兴的。啊，当然这个小时候的这个暗示高，因为他很聪明啊，他就会跟这个侍者讲啊，啊，是你较大，我较大，啊，当然是王子比较大了，对不对？那侍者就拿他没办法。好，啊，那就出门，骑马出去看，看到了，我们来讲就是说那个古战场，那个杀戮战场啊，就是他们安息国啊跟罗马的交战的那种战场。那古时候呢，是没有一般的这种什么道德道理可以讲哦。这个战争的时候，换句话讲，就是讲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啊。那么那个战败的一方呢，他是顾着在逃亡啊，他这个死尸呢就没有人去处理。那打胜仗的是继续在追，这个死尸很少去处理啊，他们认为人死了就了了，所以这个古战场看起来是很恐怖啊，罗马的士兵死了很多在那边，当然也有他们安息国这边的啊一些阵亡的将士。那么当时的这个安士高啊，他看到这样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那种大悲心的眼泪就流下来啊，就跟他这个阿塞啊，跟这个侍者讲，哎，这些人是造了什么的业，哎，受到这么悲惨的果报。那么这个侍者这个阿塞啊，就跟他讲，哎呀，太子啊，你看这些罗马兵每个那个脸都是龌龊的，很多是那种结灰善类的啊，你不应该同情他们。如果说哎呀，殿下，你那个眼泪应该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安息国呢，为了我们的真神啊，为了保疆卫土的我们的这些将士呢，阵亡的这些将士呢，你来同情，流眼泪才有意思啊。当时的安士高啊，就跟他讲，我当然哎同情悲悯我们这些啊阵亡的将士，但是你说是我们是为了真神而战，罗马士兵也是说他们也是为了他们的真神而战啊，你想想看，同样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将心比心啊，这个实在是很悲惨啊。那么这个阿塞啊，这个侍者就跟你啊，那反正太子我讲不赢你了哦，那我们赶快回去吧啊。这时候啊，就以现在来讲，就突然听到一声阿弥陀佛，这样在那个时候啊，可能是赞美他们的真神吧啊，或是赞美上帝啊，不晓得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多神教啊，因为当时的安息国信的是那种仙教，就是也崇拜也拜祖先，也拜太阳，也拜月亮啊，各种神啊，就混合着很多的这种神前的宗教。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位这样的长者啊，就是这样啊一声啊，请说两位施主啊，是不是能布施我一些啊，等于就托钵了。那时候这个侍者这个阿塞就讲，哎，去括号你这个波多阿波衰，你知道我们这是谁吗啊，你还让你来惊动他啊。那这个时候呢啊，安士高就看这个长者，因为那个我们在讲的道貌岸然啊，你现在讲就是说啊，很有这个可以感觉到那种无相的庄严。 这时候这位长子又讲了一句话，哎，年轻人，我看你有很多疑惑的问题啊，如果你啊看得起老衲的话，啊你不嫌老衲的话，你的问题你问我，哎，我可以帮你解答。啊，那么这时候，这安世高一听啊，哎，就跟他这个侍者讲，哎，阿西，将我们的食物拿出来，我要下马亲手供养这一位长者。啊，那就很诚意的哦，还把他们的这个啊要吃的这个午餐呢 就是拿出来了，拿出来了啊，安世高毕恭毕敬啊，就去供养这位长者。啊，这时候呢，他的这个侍者是感觉，哎，王子啊，不要忘了你的身份呢啊，你可不能随便向人家下跪啊，意思就这样提醒他。当这个长者接受了他的供养的时候呢，跪下来，他心想说这个长者怎么跪下来，是在向他跪，结果不是，哎，这位老修行跪下来是在地上，就用手这样子挖起坑，哦，那个土啊松松的挖一个洞啊，弄个圆圆的一个洞，就把他供养的这一盆食物呢就把它倒进去，倒进去，然后头个刷又把它盖起来啊，祝祷你啊往生善处啊。哎，那这时候这个安世高一看也吓了一跳，哎，这在干什么？我东西要给你吃，啊，你拿去台戏上埋掉了。那这侍者这个阿西就很生气，要揍他。哦，你这太过分了！你说请我们布施，啊，我们王子这么慈悲，把我们最好的这个要吃的这个上好的这个烤羊肉，啊，来供养你，你竟然把他糟蹋掉，啊，就是我们讲就是轻蔑感，哎，就是要打他。啊，暗示高这时说，当初哎，不得无礼啊，然后就事出必有因啊，请问前辈，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啊，结果老人家就跟他开示了，在你看起来，那可能只是一盘烤羊肉，只是个食物啊，但在我看起来，就是跟暂时在这个地方的安息国的士兵，乃至罗马的士兵。还有你跟我一样的生命，在我看起来这只羊都是跟我们一样的，因为佛法讲众生平等。安世高一听哦，哎，怎么会有这种讲法，听起来又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哦，啊，就愣在那边。然后老人家就跟他讲，好，那我先走了啊，后会有期。安世高就问了他三句话，请问前辈，哎，你尊姓大名，请问你从哪里来，你现在要去哪里，我将来还可以再遇到你吗，就问这三句话。老人家就跟他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名字只是个假象的代表啊，啊，知不知道，哎，无伤大雅，没有关系。那你说我要去哪里？他说我来的地方去啊，回我来的地方去啊，来从来处来，去从去处去。你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我？将来有缘，我们就会再见。好，长者就这样走了。走了，那我们这个王子安世高回去了以后，闷闷不乐。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哎，这些生老病死，看到这种战争的悲剧啊，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的啊仇恨，如何才能了断？原先很活泼，现在变不活泼。那么他的父王就问他：“你到底怎么了？我心情不好，我带你去打猎。”安世高突然跟他回答说：“那是杀生呢。”那父王怎么讲？哎，这奇怪了，原先你经常吵着希望哥可以跟着出去打猎，真的要带你去打猎，你为什么不打？他讲那是残害生命啊。他的父王就讲，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这天生万物以养人啊，这些飞禽走兽，这些动物啊， 就是要给我们吃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就安世高小小年纪突然跟他父亲顶了一击。如果说都是神的意志，都是神的意思，难道说我们安息国跟罗马国这样一直杀来杀去，死了这么多的将士，这么多的士兵，难道说这个也是神的意思？如果说这是神的意思，那这种神根本就不值得我们尊敬啊！哦，他父亲一听，那还得了？哦，你是大逆不道啊，你是无知啊！我们凡夫怎么有资格去批判神？啊，安世高就跟他父亲报告：父王，哎，请你息怒。啊，我不是说要对你不尊敬，但是我真的有这个疑惑。啊，如果真理是这样的话，真理不应该是杀来杀去。就他父亲呢，就跟他讲，有一天等你当了皇帝，你就知道了。啊，我们现在讲太多啊，可能你也没办法啊，你体会吸收。然后就跟他讲，你很喜欢研究学问，现在有个东方来的博士啊，叫这个毕鲁兹啊，我们现在以翻译的音呢，叫毕鲁兹，是精通哎，这个叫做七曜啊。还有这个五行啊，我们就金木水火土啊，还有各种的这个医术啊，哦，我们讲说是五名啊，一方名啊，工巧名啊，各种的声名，包括啊，在这个东方的中国那边孙子兵法他也都懂，你好好的跟他学，将来你要当皇帝啊，也要懂得兵法。那么结果呢，安世高啊，他父亲就再来来去见这位啊，准备当你的老师的这一位，就一看，原来就是那时候在路上遇到的那位长者，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啊。这一位博士呢，就在当他的老师，那教他很多的各种学问的当中，他只听了佛法，只听了佛法以后，哦，他就好像如鱼得水啊，因为这样佛法浩瀚如海。啊，安世高从此就是这样啊，入了这个佛门啊，可以说每天法喜充满。然后有一天，他的父王领兵出战，我们讲御驾亲征呢、啊，啊，去跟罗马国的啊这些在打战。那么他母后就来找他，哎呀，青儿啊，啊，因为他叫安青嘛，啊，青儿，哎，你。父王御驾亲征，你怎么没去送行？他就哎呀，向母后请安，然后说：“哎呀，母亲啊，我有去了，但是父亲呢？啊，父王正在校阅部队，啊，他没特别注意到我啊。我想一想啊，我就回来了。”啊，母亲就跟他讲：“我看你最近学这个东方的。”哎，这位博士教你很多学问，但看你好像对里面的这个佛教好像你特别有兴趣，而且你现在变成吃素啊啊，这样子可能对你将来要当皇帝要治国可能不是啊很理想。那么这个啊安世高呢就跟他母亲讲啊，真理应该是慈悲啊，啊应该是关怀，应该是平等，应该是包容。他说我虽然是王子，我每次看到父王啊要御驾亲征，听到那个战鼓在响啊，就想到包括我们安息国的士兵还有罗马的士兵，又有多少人要这么不幸的啊又要战死沙场啊，那难道不能想出和平共存的方法吗？啊，他的母后啊就跟他讲，哎，你还小哦，你懂得不多啊啊，就是希望父王平安。但是说啊，天有不测风云啊，啊，这位他的父亲啊，结果这个噩耗传来，父亲啊战死了。战死了没多久，他母亲呢，因为一下子不能接受啊啊，就是疾病攻心了 啊， 啊，也很快哎、就进入要啊弥留往生的啊这种。状态。那么当时的安世高啊就跪在他母亲面前，哎呀，母亲啊，母后啊，你要赶快好起来 他的母亲就跟他讲，哎呀，儿子啊，你长得还不够大，但是也算是个小大人了啊。哎，父王既然已经走了，母亲也没办法再照顾你啊，你将来啊承担这个啊王室的这个王位的时候呢，要注意你的二王叔心怀不轨，那你的大王叔啊，他啊这个很好，你可以请他当摄政王帮助你。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安世高啊就跟他的母亲讲，他母后，我不想当什么皇帝，只希望你赶快好起来啊，我不想当皇帝，你赶快好起来就好啊，这是我们有情众生的那种真情的流露。但是没办法，因为无常到了啊，母亲还是说啊，你的父王在呼唤我了啊，就这样啊，就往生。安世高那时候就在那边痛哭流涕啊，就是 why，why，why，why， 为什么啊？为什么父王刚战死，母后又走了？这时候他的这个老师啊，就是这位博士，这毕露子啊，就跟他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不是只有他们是你的父母。佛陀对我们开示，我们在无量劫的轮回当中，一切的众生都当过我们的父亲，都当过我们的母亲。你要把啊，你这种对父母的孝心呢，去关怀一切的众生，要希望众生呢，都能破迷开悟，照见本性，要希望呢，众生安乐，世界和平。大家都可以离苦得乐啊。那么安世高听了这一番话啊，想说，哎，那老师一看他怎么现在变成现那个啊，我们这个比丘像啊啊，他就跟他讲，现在因缘已经成熟啊，老衲就不必再隐瞒啊，我是我们那个啊这个目录城啊，他那地方一个叫做哦。木马赌城记的木啊，那个路啊，哈、哦，罗啊，木路城的大法寺的住持啊，我就是那个净空和尚。那这个净是安静的净啊，净空啊，我就是这一位。因为看你的根气很好，现在是你得度的时候。这安世高的他的是因为过去生有修行啊，还有这个善根有慧根，一听。就算说我现在接王位，了不起造福我这一个国的范围里面的百姓，而且只是照顾他们所谓的一般的啊这个啊日常身体的各方面啊体积的部分啊，但是呢没办法帮大家了断生死啊，还是在轮回。那我说出家学佛去啊，可以自利利他。我们现在来讲啊，以出家人讲，就是说啊，细佛慧命，弘法利生啊。当和尚的时候，就清教士啊，可以去启发弟子的化身慧命啊。他这样想一想，他就出家啊，接了皇位，只当两天皇帝，就交给他大王室出家啊。出家以后，他学得很快啊。讲经说法，哎呦，人又很啊谦卑啊，所以在他们啊安息国那边，他的风评很好。这样过了啊几年啊，他的师父有一天问他：“你出家这段时间呢，有没有什么证悟？你有没有什么啊感受啊？”说给师父听，然后他怎样，他就。静静的就坐在那边啊，什么话都没有讲啊。他师父这样一观，哎，恭喜恭喜哦，就像维摩诘啊居士一样啊啊，乃至无有言说啊，是名入不二法门啊。这是文殊师利菩萨对啊这个维摩诘的赞叹啊。等一下这样啊，师父这样一讲，哎，安世高就讲了，哎呀，有意识，思有意不得到，思无意也不得到啊。 以现在来讲就是说不起不舍啊，不着于有，不着于空啊，乃至终啊也不可得啊。那么他的这个啊毗卢遮大师就是净空大师一听啊，就是啊恭喜，那原先你只是个王室的贵族啊，一个王子，现在你是真正的佛子了，你现在可以像个天上的那个大鹏金翅鸟一样啊，可以云游四海，去弘法去，到处你都可以去。哦，安世高一听啊，那请教师父，那么既然师父印证我已得法啊，实际上得无所得啊，是名得法，那么我的法缘在哪里啊？这个净空大师就跟他开示，在本国弘法，意思说效果有限，你的法缘在东土，你往中国去，往东方去，到最后你这个元气啊，哎，你就停下来。然后古时候的这种大德，这一句话讲完怎么样，他就这样，像师父现在讲啊，元气既止啊，你应该往东方啊，华严在那边，往中国去啊，去弘法利生啊，元气既止，这讲完他坐着，看起来是入定，就是什么，是入灭，当下就圆寂了啊。有像我们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啊，六祖慧能大师最后是问弟子们，好像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无往矣，就这样一记就走了，那种来气多自在啊。那安世高的思维像这样，这一记讲完就这样，哎，什么话也没讲，就啊，那安世高呢啊，就像当初啊达摩祖师传法给慧可的时候啊一样，一滴眼泪不会流，很自在，弟子恭送师父，就顶礼跪下去顶礼。好，这个故事就开始，开始了。安世高往中国这边过来啊，在中国往我们这边东土要过来的时候，哦，那要走很远，啊，经过这些大夜市啦、啊、伊田啊，很多的国家、沙漠国家，最后要过这个义门关。那么在这个当中，哎，这个安世高呢，先遇到一位老者。啊，碰到一位老人，而这个老人在沙漠里面已经断水断粮，没东西吃啊，就已经躺在那边了。安世高看了去救他啊，把他救醒了以后，这老人家很感恩，哎呀，这是谁啊，佛菩萨来救我啊，还感恩你给我食物，给我这水，这沙漠当中这个水是比黄金还珍贵的啊，你竟然让我分享。安世高背着这个老人只跟他讲一句话，哎，我是个出家人啊，这是我的本分。这个老人一听你是出家人，再一看你是不是那个安息国的那个太子出家的啊，他说哎呀，那个已经是过去心不可得了，现在贫僧啊，就是安世高。这个老者一听，哎呀，你赶快让我下来，哇，怎么敢让，哎呀，让这个殿下你背着我走，受不起。他没关系，你体力还没恢复啊，我再送你一程啊。老人家就问他，那你原先就在目录城大法寺弘法也很好，法缘很好，你为什么要往这边走呢？为什么要往沙漠？他说我要往东方，要去中国。老人家讲，哇，这不得了，这一路很危险啊，哦，哎，这个没水啦，没粮的，而且土匪强盗很多。安世高就讲一句话，有那个愿望，照着愿力去做，有那个决心，一定可以完成。正在讲的时候，突然啊，前面我们现在讲就是说那个啊，那个石头山的后面突然冲出一批人出来，站住不要动啊！强盗出现，强盗出现啊！古时候像那阿拉伯这种地方的，他们拿那种大刀啊，就是那种筷子手那圆叶弯刀那种大刀。冲出来不要动啊，我刚刚听到了 哦，你蛮有来历的嘞，还是个要当皇帝的人出家，那你一定很有钱啊。那你们出家人慈悲为怀，请你布施一些给我们。哎，我们为了失业，所以只好做乞讨了，做强盗也是很无奈啊。哦，这个安世高一听，跟他讲，很惭愧啊，出家人是贫僧啊，没有什么钱可以给你们。然后跟他们讲，当强盗，难道你们不怕将来的因果报应？这强盗头子一听就很生气，叫你留下买路财，你还在那边硬吹硬激啊，就是我们台语讲的你还这么顶嘴这旁边这个老人突然变得很勇敢，下来想保护他。哎，你不行哦，这个是得道的圣僧呐！哎呀，这个圣人呢，这个你们不能这样无礼。强盗头子，哎，你少啰嗦，我对你行台，刀子一刀就拿起来，就一刀就砍过去，有人愣住了，为什么？那个刀子手举起来，那个刀砍过去，结果那个没有砍到老人，怎么样？那个镜头是这样，哎，他那个手被暗示高，那个左手就把他的右手把他接住了。哦，他旁边的那一群强盗吓了一跳。古时候是要看谁力量最大、武功最好的当大王、当老大。哎，看我这个和尚这么厉害，连我们我们老大、我们大王的这个大刀一刀砍下去，他只用一个手就把他拦下来。哦，这一定有功夫。强盗头子也愣了一下，哎，怎么会被他接住？可能是我不小心。但是这时候安世高跟他讲啊，要慈悲啊。要放下屠刀啊！强盗头子讲，刚刚不算，这一次我小心一点，我就不相信砍不到你。第二次一刀砍下去，这一次不是安世高把他的手挡住，安世高是合掌这样。由于我们现在讲，那么观世音菩萨就这样子啊。结果这个强盗头子一刀就刚好摆在他头上，刀砍不下去，安世高讲，施主，你还是有慈悲心的啊，因为你的内心知道，你这个是不对的行为，所以你自己内在有这种恐惧，有这个烦恼，你自然这个刀砍不下来。像古时候我们有一句话讲说，钢刀不杀无罪的人，你这个刀呢，自己惭愧。这个强盗头子一听。就愣在那边安世高继续跟他开始，你不能这样过一生了，你要赶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头子一下就把刀丢下去，丢掉了安世高就走了，带着个老者就要送他，就要再继续处罚。走了没几步，强盗头子突然喊站住，等一下。日本话讲叫どまって，等一下这样子。安世高一听，这强盗头子跑过来跪下来，请大师你收我做你的徒弟。安世高讲善哉善哉呀，这个老人家在旁边这个讲，去，这种强盗一生的罪孽，你也想来出家，想来当大师的徒弟。安世高就跟他们开示，佛门宽广如果你能真心的忏悔业障真的发大菩提心世尊在大涅槃经里面都讲过，至于禅提的人也能成佛因为佛性并没有因为你造了很多的恶业，这佛性就被灭掉一切的众生也都可以成佛，何况是说你要当我的弟子，当然也可以那么强盗头子就跪在那边了。那你既然能够看得下，那我就跟你起个法号叫做毕空就是毕竟空寂毕空但是想说出家也很辛苦的，而且我这一趟要往东方往中国去还很辛苦那这毕空就跪在那边，师父你放心，我一定坚韧不拔我一定会照着愿力 只不过当初因为做了太多的坏事，想要忏悔都不知道从哪里忏起，想改过都不知道怎么改。那么安世高就跟他开始，所有的罪业就是因为无明起惑才会造业啊！你如果忏了业障以后，你到一天你就发现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像这样啊。那碧空还一听，哦，这心就放心多了，就这样追随追随啊。那么这个故事慢慢的又往前走啊。那么这个老者当然已经到了他要回去的地方，他走了，就剩下碧空啊，追随着安世高大师，还是一路哎往中国这样过来啊。过一阵子，哎，这个历史的尽头啊，如来藏中的故事就碰上了路边，我们这个昏倒了，躺在路边。啊，安世高一看要去救他，这个弟子这个碧空就讲：“师父，这个人已经死了，哎，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哦，我们就赶快走嘛。”安世高讲：“还没死。”我不能见死不救啊。那么就下来帮他啊加持啊，然后给他一点水，这样灌一灌，磨一磨。过一阵子这个人苏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哎，我怎么在这边哦，再一看啊，就把他为什么会昏倒在路边的啊原因说出来啊。他是从中国来的，来做生意，到西域来做生意，结果没想到碰到了强盗啊，所有的钱啊粮啊被抢光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等着啊干渴都快要死了，没想到被救了啊，等于是很感恩。好，那么再来这个镜头就回到了第二天，这个碧空啊化个大水像，师父师父，哇，不得了了，不得了，糟糕了。啊，安世高呢？什么事？碧空讲啊，师父，你都哎呀，烂慈悲，你不听话，我都跟你讲，那种人不要理他。你看我们救了他，他既然利用我们在睡觉，把我们的水啊、粮食啊、一点点钱，通通被他偷走了。哎呀，这说起来，在对这个碧空来讲是个笑话。我是强盗头子，既然小偷来偷强盗。这不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吗？啊，就跟师父讲，我现在马上去追啊，这个被我追上的话，啊，果定修理，哎，就这样。安世高大师多慈悲，他跟他讲，碧空，不要冲动。他既然会不告而别，把我们的水啊、我们的粮食、我们的一点点钱都拿走了，就是表示他有需要。啊，一旦为公，对公已经欠用。收一个人贴心啊，就算了吧啊。啊，那碧空一听也没办法，那师父做主，好吧啊，那就慢慢又走了。走了过没多久，我们讲了三世因果，有的不是等到来世报，现世报，又听到他喊救命救命啊。安世高就跟他讲：“哎，碧空，这个听起来就像昨天救的那个人的声音呢 啊，那个叫做沉睡。”耳东沉啊，一切所求悉皆果碎的碎，沉睡，哎，这是那个沉施主的神在喊救命，我们赶快去看。就一看怎么样，现在流沙里面，哦，沙漠的地方有很多流沙，现在流沙里面啊。安世高讲，我们赶快去救他。这弟子就很生气，师父，这种人天打雷劈，忘恩负义啊，这是现世报，不要理他了，对不对？忘恩负义也就算了，我们那么一点点水跟粮他都把我们拿走，都不怕我死，你现在在救他，哎呀，不能烂慈悲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再追随你，可能还没有到中国，还没有到东方，就不知道在沙漠要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可能就先死掉了啊。师父，你如果还坚持一定要救他，那对不起，我看我干脆还俗，再回去干老本行，我再去当强盗也不必受气。但是安世高呢，就当作没有听到他讲什么。啊，你现在讲就袖子捡起来，青目避开啊，就去救这个人。啊，那么这碧空就赌气就跑掉了。那么这个沉睡啊，被拉起来了以后，被救起来了以后啊，哎，痛哭流涕，真心的惭愧忏悔。 哎呀，你真是佛菩萨，真是大慈大悲，你那个弟子碧空讲的没错，我是忘恩负义又天打雷劈，哎，我真的是自私自利啊，因为我想到我的老母亲啊，我生意又没做成啊，我想说啊，非去要孝养他。那么这个安世高就跟他讲，我看你的样子不是只像个生意人啊，看你也应该有读过一些书，应该是有学问的人。那么沉睡就跟他，哎呀，实在不瞒师父啊，我本来也是读书人啊，但是因为父亲过世的早，家道中落啊，原先是要求功名的啊，后来想一想啊，为了要奉养母亲呢，家里还有点钱啊，就拿来做生意了，没想到啊发生这个事情啊，那么就听师父你的话啊，啊这一次没想到啊，第一次这样子被强盗抢了，被你救了，还、啊、又做了这么啊过分的事，还蒙你啊老人家这么慈悲不计较，哎、啊、又救我，实在是无以为报了哦。但是安世高是大慈大悲，跟他讲：那你这样，母亲还在中国，这个水跟这个粮，原先都被你带走的，嗯啊，你因为人陷到流沙，这个水跟粮还在旁边，还是给你。这一点点银钱还是给你，你就带去吧，回去好好的孝顺你的母亲啊，以后千万不要再当啊小偷了。哦，那么这一个沉睡啊是很惭愧，就说哎呀，那大师啊，你再把这个水跟粮给我，那怎么办，你怎么办。他讲，安世高跟他讲啊，我沿途可以起食，可以化缘，有什么哎就吃什么。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如果都没有水没有粮的话，贫僧还有一点点禅定的功夫。诶，从这一句话里面就可以知道说安世高啊，以现在人喜欢讲的说有没有功夫，哎，他是有功夫的人啊。那么就这样，这个沉睡就走了，走了以后，哎，安世高自己就继续往前走。过一阵子呢啊，突然听到喊师父师父，一看碧空啊又回来了，跪在那边，师父我实在是大逆不道，哎，我这样子出言跟你顶撞啊，我是忏悔，我想到师父你讲的说我要走出家要修行的这个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当时有发愿，无论多辛苦啊我一定追随，所以我很惭愧，请师父你原谅我，我还是要追随师父。结果安世高呢好像没有事一样，走吧，就是这样。为什么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呢怎么样还不知道，现在心不必去找，现在跟着走就对了。走走走走走，到了一个小城市，一看这一带的人怎么都兜底啊，好像碰到瘟疫一样，因为已经快四个月没有下雨了，沙漠里又没有下雨，哇，那整个都差不多大家都干渴要死掉。安世高到了那一边呢，就跟他们讲要求啊，求佛菩萨啊的慈悲啊，跟我们降福啊，要忏悔我们的业障啊，大家要忏悔。那么这些人呢啊，这些父老一听，嚯，你说讲风凉话呢，对不对，对啊，现在赶快给我们一些冰淇淋，或者来一些水，对不对？给我们喝再讲，什么还在跟我们训话一样啊？你要念佛或者要忏悔的力气也没有了，而且跟他讲啊，你这个少管闲事了，也不是你帮得上的，好像都认命了。所以这个佛法里面有一句法啊，这个很重要，大家参考。什么叫做定业？定业就是说你不去转变它，就变定业。像他们这些人啊。哎，这些父老就是认命了，就是如果继续没有转，如果继续不下雨，他们的命就像他们讲的，早晚都要干渴而死。但这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啊，他是最年轻的啊，比如像现在我们讲刚好20岁才有投票权的这一位，哎，都还没有投过票，哎，他怎么样，他一听大师你讲得很对，我要忏悔。啊，安世高一看，哎，这年轻人有善根，他讲我想到我真的做错很多事啊，哎呀，以前把那小狗都抓来杀来吃，哇，真的是惭愧忏悔，而且 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我要求忏悔，啊，那就结果怎么样？